大家好，欢迎来到电玩善哉电话夜谈节目，我是阿苦。在这个宁静的夜晚里，放松心情，听我分享电玩点点滴滴吧。大家好，欢迎来到阿苦的电话夜谈，我是阿苦。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还是请我的表哥，那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上一集呢，我们可以说是跟访问我表哥他的一些电玩历程跟他的电玩故事哈，也解了一些我从小不知道的一些谜题，也很感谢表哥也愿意跟我分享，也愿意跟听众们分享哈。那今天要跟表哥聊什么呢？那今天要聊的其实就是我们想从他拥有的主机里面，就是我表哥买很多主机嘛，包含红白机、 Sega、 超人等等，我想说从他，我想先比如说我举一台主机，看他能讲出一些他印象很深刻或他很喜欢的作品。今天就是来聊聊这个，然后我也听他看看他讲这些游戏我有没有玩过，或者说就算有，如果有一起玩过，我们也可以彼此互相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感想。好，那我们就先开始。那表哥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哦，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今天就是我们来就是先讲主机，我们就先从主机里面，然后你就挑游戏出来。我们先从红白机吧。红白机，如果是红白机，你印象很深刻或是很喜欢是什么样的游戏？就是你会想到什么游戏？
其实蛮多的吧。我想吞食天地够经典吧，然后七龙珠。
永珠，
然后或是你上集讲的《天命之士》啊，《超级三国志二》那些的《霸王三国志》，然后红白机，因为我送我像魔入金是玩超人版，所以红白机版就没有接触，因为当时那时候画面可能当然也不是很好。
你不会想到马里奥吗？
马里奥算经典，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好玩，大家应该是觉得，应该你是觉得三代吧，二代好像又。
其实我对马里奥这件事，其实马里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微妙的存在。你说它好玩吗？它算好玩啊，它是好玩啊，它也是那一种，就是说大家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都一定会选的嘛。
基本上那个时候 FC， 我想大家一开始第一款一定是超级马里奥。
哎，但是就是很奇怪的，我没有那么喜欢，说实话。
我其实也还好，但我竟然这样想起来了，可能也很经典，比如魂斗罗、双截龙，甚至沙罗曼蛇也可以算吧。因为有些可能很经典，但我们可能不擅长玩，比如说像洛克人、北斗神拳。
如果所以说，如果是你在 FC 里面真的要选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让你很忘怀的，可能是《吞噬天地》或跟《三国志》这样的游戏，
甚至热血系列，
甚至热血哦。所以你热血系列也是玩很疯吗？
最早是热血高校，但我玩的不是很厉害，躲避球嘛。然后再来，我觉得热血物语比较可惜，就是那时候没有玩到破，然后热血硬派嘛。如果进行曲，我记得你也说你不太会玩。
热血行进曲，我曾经玩的时候闹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那个你不要丢铅球吗？连人跟铅球飞出去啊！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热血篮球，但我好像没玩过。
没有，对，没有玩过。像热血的话，热血就是高校嘛，行进曲、物语、格斗传说，
还有足球。
我只玩过这四款，剩下我都没玩过了。什么足球啊、篮球啊，我就没玩过了。
我足球玩过，篮球跟行进曲我没玩过，还有格斗物语好像也没印象。
格斗传说，格斗传说是我那个我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个兄弟党的，他们有去他们玩。
因为热血物语我没记错有一代跟二代，因为它是可以练等级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玩破是有点可惜，是因为大家早知道早期很多卡哈带都盗版的嘛。那时候因为记忆电池没电，那小时候大家不知道可以去买那种纽扣型的电池来换。
所以你那时候就知道记忆电池的事情吗？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吗？
但是我不会换，小孩子真那时候真的不懂。
你知道记忆电池这件事，其实我到了我上网才知道，你知道吗？上网查资料才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换电池，虽然知道这件事，但那时候买盗版卡带会有个问题，大家会遇到说。地电池没有电，除非你买是原版，但原版卡带那个时候因为货源真的不是很多，你相对也比较贵，运气。你就像当初玩七龙珠，你还记得那个力的组合吗？力一、力二、二合一，
新日台卡，
对， 你的原版不可能，
原版只有单卡而已，
是
原版。这一点我哎、欸、对，虽然说有点岔题，还是问一下，你的红白机卡夹有买过真的原版吗？
有，我印象中好像是《霸王三国志二》，我确定是原版的。
哦，《霸王大陆》是买原，确定是原版的。
超级三国志二可能也是，可能只有这两个，因为其他像天命之四，我印象中应该那些棋全部都是盗版的。
因为那时候其实弄，除非不要弄那一种很明显的特征，比如说盒卡一定是假的嘛，一定是盗，一定台卡嘛。
而且如果
是台卡，盒卡一定是台卡。
是，
对。然后那但是有时候即使是单卡也会弄得也蛮有一回事，
只有盒子可以弄得像，但是盗版一定没有说明书，你只可以从有没有说明书这个地方来判断，没有给、
哦，
因为如果是原版，它一定会有那种原文的说明书。
哎，所以说你是有买过那种盒装，但是你没有说明书的，
有《三国志》就是，
哦，
你像你看《吞噬天地》不也是？它的我记得它不是有个纸盒，
对，
外包装看起来很像一回事，但感觉很像正版，但它是没有说明书的。
哦。我都忘记这回事了，
是
因为我买红白机的时候的印象其实比较像是那一种就塑胶套套一套在外面卖啦，你应该懂吧，就裸卡、
啊、是啊。而且我相信像老孙的视频他有讲啊，当时很多所谓的盒卡其实游戏都重复的
啊、那个是大量盒卡啦，对，像那种七龙珠二合一那种已经算还算是有良心的盒卡了，
二合一或四合一基本上游戏它是不会重复的。
对，我买那盒卡那件事情，我之前有写过文章，在上面吐苦水过。
因为爸妈也不懂啊，只想要游戏多，反正就是你玩的开心就好。他们并不了解，说很多游戏是重复的。这个想，这我如果等下那晚一点，如果再讲，或者说后续我们有再讲这些啊，其实还是有些笑话可以讲。这想想现在都蛮好笑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买盒卡最干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是我挑的，是我自己的锅，我没办法，我哑口无言啊，
因为它的封面很多名字都可以乱掰，你以为是不同的游戏，但其实同一个游戏。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只是说那时候买了盒卡玩了之后就很干嘛，但是问题是你真的不能怪爸妈，因为是你挑的啊，
而且他也不懂啊，
对他也不懂啊，所以你这个就是你自己担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干在这
里。那时候如果是到后面你 Sega 的他的盒卡就比较好，他可能越容易比较大，可能二合一。或是三合一四合一，它游戏就不会重复，Sega 就没这个问题。
欸，那我好奇一下，因为你说红白《吞噬天地》跟那个《三国志》嘛，这两个你算重玩很多次吗？
啊，
《三国志》一定重玩很多次啦，因为就是策略游戏本来就是很容易重玩的游戏。
龙珠也破了好几只啊。
哦，七龙珠力。
对啊，力一、力二、力三都破好几只啊。
或者，
你说到这个，我就讲，等于你那时候在请我来之前录之前，你就已经有请我听那一集吗？
对，
我就讲到你说那个当初那个消掉记忆的事情。
对啊，
啊，其实当时我还记得，其实我生气点倒不是说你让我战队重练这个小事，是因为当时我拿到那个尾巴可以让悟饭变成大猩猩，因为你也知道那时候没有模拟器，你要拿这种东西是很不好拿的，因为他要玩到一个进度才能拿到，那是好不容易拿到尾巴，然后结果你把我几乎毁了，所以我生气是生气这个点。这东西重练是还好，
原来是这个哦。
因为你现在如果有模拟器，你没有拿到，你
当然
在抓到尾巴就好了。
因为那个我自己关也拿到过，那真的不好拿。
而且，不过但其实也不实用，因为你遇到达尔的时候就贝吉塔嘛，我们都讲达尔，但其实日本翻译应该是贝吉塔。那他超用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克林那个气源斩，他可以把悟饭的尾巴切掉，其实用处不大，
所以就。原来是因为这种事情，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生气哦。我完全，因为换作是我也会生气啊。
因为主要是他太难拿，练战斗力是还好，是他太难
拿。哦，练战斗力是还好。哎，可是一代难练哎，
刚开始很辛苦，因为开始在打那个拉力字的时候战斗力很低，因为你不能让悟空跟比克厉害，你这一个人战斗力很容易死，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
对啊，
而且我那时候还有朋友讲说，他可以在说，应该是他虎烂啊，他说可以在就。你就是在打那个，就是我印象中，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打倒纳霸之后，你在前面走一段路会遇到，就可以去打贝吉塔嘛。但他跟我说，就是好像是说，他好像是说，纳霸你先不要打，一直练战斗力，你只要练得够久，悟空就会他就会到来，你就可以。
其实我后来才发现，悟空找不找来这件事情是看你在界王星那边过关。 过关花的时间多久。
哦，原来如此，所以你也
比如说，比如说那个修炼，比如说那个什么抓猴子打那个叫蜻蜓嘛，哎，反正管他的，就是用锤子锤那只嘛，还有抓星星嘛，还有打界王嘛，你越快就是越花的时间越少，就是回合数花的越少，悟空就来越快。
哦，原来如此。
哎，其实跟那边练练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是悟空那边动作快不快。
对，其实你战斗力即使要练高，我想你都要练到10000出头，你很难有千多10000，你这样很难的练上去，因为也不好练了。
对啊，
你那时候我们玩的基本上应该已经可以轻松打到，其实悟空还没到，我们就已经轻松打到那把了。
我记得你打贝吉塔的时候，好像全员大概平均大概7000-8000吧。
对啊，
然后悟空10000出头吧。
对啊，
悟空10000出头。
基本上人多嘛，力战是如果战斗力整体不要太差的话，其实应该打起来不是说那么辛苦的。
欸，那力系列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代？力六、力三，跟至少有一个你绝对不会选。
赛亚人灭绝传说，我知道。
赛亚人灭绝传说，我觉得这个我也不会选。
但是网络上很多人说它很经典，我其实它画面不烂，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先跳开讲这个。它最难是什么？我觉得最后大魔王其实不难，反而是在前一面前一个那个魔王才难，你一定要气功才可以伤得了他。但是我想大家也知道，在那个年代你，那时候也没什么，王牌机哪来的金手指？你总不能每次卡那么好，欸，你也要知道说，大家叫什么拳拳体曝光，你要可以出你的绝招。
嗯，
那个每次我去武道大会，只要他出场，没人打得过他，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道具可以让你发必杀技，你只要不是使用气功类的，完全伤不了他。
哎，
而且是真的难度不低。
而且上面计划玩的过程真的是。
敌人都蛮强，我记得好像还要打那个什么布罗利什么那些的，
蛮的
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啊，第三次真的它的剧情太短，我觉得很多人都一定说，都遇到就要赛鲁的时候，最后是曾经按到那个大招牌把他给打死了，但是问题是还是结束了。有气就不管你有没有办法打死，就到那边结束了。
所以你会比较喜欢哪一段？
其
整体一利益到灭绝计划，
利益跟利二其实都不错。应该才是力二最好，因为力二，因为我是个人是觉得说龙珠
比较完整嘛。
我也曾经跟你说过，因为龙珠我觉得比较，也是我当初也有的朋友讲说比较有，就是大家觉得比较精彩的时候，在大武星克星上要抢龙珠嘛。因为你后面回到地球，龙珠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欸，后面就感觉有点
套路，
对，太冗长了。但后面就觉得感觉
可能就是同样的模式在乱这样子。
对啊，因为龙珠当初以我后来知道的消息说，本来是。就是悟空在天下第五道会打倒比克，作者被他完结。但我想，因为可能太受欢迎嘛，大家知道出版社把他当摇钱树，那么受欢迎，不可能轻易让他结束，所以鸟山明才一直在画下去。那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利益，我觉得他有个地方，我现在你一定记得，就是悟空他死了之后，我们不是就是他们有分组练功吗？
对，
我们不是要打卡利克？
对，打卡利克。嗯，
我记得你要跟我想要想的一个蛮好笑的事，我记得你要把悟饭跟饺子搭成一组，然后完全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根本无法，因为两个装备，我记得好像只有100多200吧，
悟饭130，饺子150吧，
那没办法生存啊，
对啊，所以悟饭一定要配比克比较安全啊，比克那时候是1000出头啊，
一般都是悟饭配比克，然后天津饭配饺子，
他其实已经一开始都帮你排好了，
对，
你只要在那边按圈，按那个什么，按那个 A 钮，他自动帮你排了，就是
是啊，
就是比克悟饭克林饮茶。天津饭饺子，
你还记得卡利克战斗力多少吗？我记得好像有3000-3500。
卡利克好像3000-4000吧。
那是变身后才有吧？没变身之前，
变身跟大霸一样，变身前大概2000多吧。
对，其实
比拉迪高一点，
感觉上也好像，因为我只说是我们人多，
然后卡利克的跟班基本上都跟拉迪差不多。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有六个人，所以其实六个人打他，其实相对来讲是还好。
对啊，其实卡利克不难打，因为基本上你比克其实只要比克等级练上来就不是什么。
是啊，
但是我会觉得利益，我觉得利益是好玩的，只是利益我比较抱怨就是那努力比较难练啦，因为打那个最到后面其实打那个栽培人六个人的，你知道吗？绿色的六个人。
是啊，
战斗力才不到，好像才60-70而已吧。
对，因为不像利益，
而且那个已经是最多的咯，最多的咯。就是打小兵的战斗力加最多的咯。
利益你要练真的快是，就是说你跟自己的分身打，但是那个你又不是每次都打的赢，因为战斗力很接近，那很有点吃运气，因为你又不是用模拟器，
很慢，
对，很费时，对，
就是节奏很慢。利益的缺点就节奏有点慢，
是。
利三是很快，但是利三太短。
利二就真的还是，
利二还是比较，我还是觉得利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部作品，从纳美克星 从坐太空船到纳米克星，然后我们再经历过打那个吉多拉、多多利上波，然后悟空又飞来
勇士车战队，
然后青龙车战队，然后还有重力百倍的那个训练场嘛。力二好练就是靠那个训练场练的。
还有佛力渣。
力二为什么好练？因为到后面全部人都可以去悟空那个太空船去修炼。
是啊，对啊。
大家战斗就靠那个战斗，就靠这个。
但是有个上限啊，你每个人他都有一个预设的上限。
悟空是99999999嘛，然后其他人就是没有那么高。悟饭好像是啊，反正就是
好像80万，
然后比克是90万，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意识降低，天机饭可能也是80万，然后其他的可能饮茶客厅可能就70几万，
差不多，大概是
就是60几万。就这样子，
但是因为你上次那一集我听的时候，其实我叫你说你当初完全卡关过不去。
对，
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我当初都有同学遇过，他们跟我说为什么我上纳米克星就不行了？
因为克林个人啊，
最主要是因为我还记得很清楚嘛，当初因为你说你尘封了一段时间，然后好不容易我来你家了，然后我帮你开记录看，
啊，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说你打到吉多拉的时候。以前克林万不要，他们正好才10000出头就算了。你像其他人这正义怎么才？我记得好像不超过5000吧。
没有那么高，
哦，2000-3000吧，
2000多。
对，我就记得说你怎么玩的，因为我相信大家看漫画都知道，吉多拉真的19000。是想如果你战略有几千，你不要你打过吉多拉，你2000多，我想你那发我打不赢的吧。
我那时候就是卡在那个什么，对吉多拉嘛，好像我那时候好像因为我忘记是卡在克林，就克林不是一个人去找大长老。对啊，
我记得是卡在吉多拉那边，
卡吉多拉，对，因为吉多拉就真的是19000跟2000多，都不用看了，那一下被秒杀，
而且那个时候出来的小兵的战斗力都不低的，都已经好几千了，可能6000-7000，1万都有，所以你的战斗已经直接只能重玩了。
对，所以我就听你的建议啊，一格一格打，
因为那个时候我干什么呢？一定要练战斗力，就是因为你其实我相信，如果熟悉漫画多少，你去到纳米克星，要敌人的战斗力都已经不低，所以我就是说我的玩法都故意。一直走一格，然后遇到小兵我不要逃，一定要打。那时候你一直逃跑，所以没有练战斗力。
嗯，
那所以说就基本上正常去到纳美克星的话都有6000-7000，那，你再进到大长老可能随便都1万多。
嗯，
而且我相信玩过力二的玩家都知道，即使战斗是一样的，力量并不相等。我相信你也有印象，
要看牌，
不止，即使是牌，不只是牌的问题，哪怕是牌一样，如果说你的话战力是19000，我也是19000。他的攻击力还是比我强，
对对，还是
你至少要多他个3-4千，你的力量才平等。这是一个游戏不平衡的地方。
嗯，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选，有一个打那个勇士特战队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或是你有没有选过悟空还没到之前，我们直接选择跟他们对打。你知不知道有这个选项？你不交出龙珠，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同时跟他们打。
好像有印象，但是我没有选过。
基本是打不赢，
打不赢啊！
除非你要撑到说悟空来，但他来要一点时间。但因为我们战斗力可能普遍不高，因为我们那时候顶多只能打倒变身的上坡而已。主要还是因为有贝吉塔的加入。
嗯，
你因为特战队就不行。
充其量打勇士特战队只能把那个古鲁啊、基斯啊，顶多到巴特吧。奇多尔跟基纽就不可能打赢啊。
因为
对啊，只一顶多打住那三只啊，
因为秦勇最长一定赢不了，
比较弱那三只，因为秦勇10万啊，
哦，像是10万，
对啊，秦勇破10万啊，
对啊，
那个利克姆好像是5万-6万吧，
我们好像也顶多了不起2万多-3万多，
大概3万多，
对吧？最多这样子，
了不起贝吉塔可能多一点，
而且
7-8万，
因为我想在那个时期。因为你在遇到特战队就有吉多啊、多多利跟上坡那时候，你也很难在那边练太久，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地图移动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转到一些牌，会让我们牌变烂，就是你会受不了，他会让你的牌变得很烂，你根本忍受不了他们这样恶整，你基本上就是练到一个程度，就是想要还是尽快过去。
重点还是在悟空啦，就是悟空在太空转，你要练的够多啦。
对呀，
对吧？通常我们都会在太空船，就是悟空还没来之前就99999999。
通常都是这样子，
对
啊，
对啊。好，红白机的部分看来就是七龙珠嘛，
是啊，
对啊，感觉起来就因为我们刚刚聊七龙珠，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爱玩呐，
啊。
这我大概我只有灭绝计划玩了一次，不想再玩了，其他三个我都玩了好几次。
我也是一样，灭绝计划说玩到破一次，我不想再玩了。
灭绝计划玩了一次，不想再玩。
网络上很多人说很经典，其实我也不能说，我想可能好玩的定义不同，但我觉得实在太难玩了。可能也许我
他也不能说错，但是就玩起来就是就比较鸡巴啦，
就感觉这游戏太变态了点吧，
就是比起前面三个太鸡巴了点。
对啊，
力三是太简单啦。因为力三基本上不练功也可以破啊，
对啊，
利二利一可能就稍微花点心思这样。
是啊，
好，这是红白机的部分哦。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MD， 就是 Mega Drive， 也就是 Sega。Sega， 我没有 Sega 啊，对我没有 Sega， 所以就只能听你讲啦。
那你后面也玩模拟器吧，是吗？
对啊，那 Sega， 我相信你一定会选光明天下战篇吧？
这个实在太经典了，也不能说不讲它。
你会选一或还是你会比较选一代还是二代？
其实是二，因为一坦白讲我没玩过，因为一跟二差很多。其实你当初看《玩世趣战篇二》，
不是一吗？你不是有带一来我家玩过吗？
啊，我想起来了，
就是最后主角。
其实趣战篇之前还有一个最早的一代
哦。然后
趣战篇后面有个趣战篇二，对我想起来，然后再来就秘境魔堡嘛。但秘境魔堡已经是动作 ARPG 的，
所以你会就是说，如果 MD 你要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就是续战《光明学院续战篇二》，
其实应该是一，因为二我没有玩到破。
哦，对，就是一嘛。
嗯，
那有一个游戏我还蛮常听你讲，《太平记》。
对啊，太平记，
太平记。哎，
其实我相信我玩过的时候，它蛮经典的。
哎，而且我觉得《太平记》是一个蛮。以那个历史题材来说是一个很特别，因为真的没几个那个时代的游戏，就是做那个年代的历史的游戏几乎没有，就太平记。
我记得 PC 也有做，
有一款，对，
但应该不一样，
不一样，玩法不一样。PC 那个比较像那个战略游戏，
嗯
，Sega 版比较像是过关的战棋，就是战棋游戏，像圣火那种玩法。
对，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是独立尊士跟楠木正成，我都有破。两个主角我都破过了。
听说楠木正成很难玩，是不是？
是刚开始辛苦一点，但你掌握到玩法其实也不难。他是相对辛苦一点，因为历史上最后他还是战败的，还是我印象中应该是被斩首吧。
哎，我还好奇一点，就是因为我没有玩过啦，因为虽然我先到现在还没玩过太平记，对，只是说，哎，他不因为太平记的第二个舞台不是。连新田义真算在一起嘛？他是怎么分配的？
就是他有些关卡是只有楠木正成出场，有些关卡他是新田义真出场。啊，最后决，但是有些地方他们会一起出来。印象中是最后决战一起出来，啊，之前都就最后一关，啊，前面全都是分开的。
所以说最后一关他们就会变成一个部队这样子。
对他们就是说同时登场。
BOSS 是打尊士吗？
对，没错。
哦，那尊士的剧本，那反之，这样反之尊士剧本最后是打楠木正成和新田，
没错，最后决战还是就是历史最终他们也是他们决战，没有错。
哦，所以你当初在玩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太难，就是很马上就会怎么玩。
足利是先破，因为足利他相对他的人才比较多，而且兵力也比较多，
啊，高师职、高师太啊这些人，
赤松丹心什么的，
对啊这些人，所以那时候你在学习玩的时候，其实就很快就是算是。算简单吧，这个游戏算对。
其实刚开始就是说，一开始算是有点困难，但后面我知道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一些能力比较差的人，把他比你全部移给能力比较强的，然后就让躲在后面，不要出场，不要出战就好，就让能力强的人去练等级。
嗯哼，
就是尊士啊、直翼，然后高师子这些，赤松丹心几个比较主要的。
嗯，
那因为那加上是说，我想这个他的游戏跟《暴三国志》有点类似，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想
有点像，有点
弓箭手其实很，我们就是待机，敌不动我就不动，我们就在那边等他靠过来，我们就是把他先射的，基本上就给射死多了。
这是太平记的部分。那续战篇的话，就是续战篇一嘛，就是诸神的遗产。哎，对对，就是我之前看你玩过的。你那时候看到，那时候你看到那个游戏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哦，非要不可？会有点感觉吗？
因为我是看我剑中那个朋友玩。所以说其实看了也是非死，但是觉得这个一定很好玩，是一定要玩。那时候我还为了这个跑好几趟电玩店，但电玩店的老板就是说因为就没有货，不然他有一次去，他说要不然你就用订的，我说好，所以他说要一点时间，好，不然我就订。
直接买原版，不是原版卡夹。
那时候好像他也买不到盗版。
对，那时候买的时候就是平。哎，那时候你有连攻略一起买吗？
有。攻略好像是比较晚买，有点忘记，应该是吧。
嗯哼。所以那时候就是。玩的就是，对啊，我那时候就看你，我因为我记得，因为你把它带来我家来的时候，已经是打最后一关的时候的事情。
是啊，
对啊，最后一关的事情了。中间，因为我觉得因为续战篇《诸神的遗产》，因为续战篇一我是玩 GBA 的重制版，
嗯，
当然不难啦。然后续战篇二我是全播过，但续战篇二那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讲一下，那待会再聊。就是所以说那时候续战篇一玩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嘛，就是都很顺的玩，是不是？还说你中间有什么遇到什么一些有点让你困扰的部分？
我刚开始玩有一次就是 我就是漏拿那个漏拿一个蛋，那个蛋就是会幻成那个魔法生物那个角色，之后还是我充完。他说他不定非用不可，但是基本上还蛮多人会用的。
但是他一开始很弱呢，
对，但是听起来还不错。他好像是冰系魔法吧，我没记错的话。
哦，所以是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角色就是看你怎么练的，有的肯定开始能力很差，但后面成长力强。
嗯，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攻略都有跟你说吧，就是角色的那些成长。
对啊，但是有一个角色，我记得他是不是体力超低的，等级很低，
嗯，
可以当宠物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练过他。
原版好像有比较好练一点，但是原版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因为原版没有玩。那序章，接下来我们不要讲序章篇二哦，序章篇二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我后来才知道真相，我后来才知道，你应该知道序章篇二我们要讲什么了吧？
我大概知道吧。
哎，你不是说卡甲问题吗？
我知道那个地方，
但其实不是卡甲有问题，是攻略的问题。
对他，但是
攻略没有把详细的流程写出来。
对，那个我后来为什么可以过去，是我遇到一个多年后，我遇到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朋友，他因为他破台了，他跟我讲，你要，我记得好，我是，然后你要在一个那个城镇那个树下，你要使用那把，好像是使用那把剑，
嗯，
他还是调查，我也忘记，就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才可以进到那个战场，要不然你一进他就会出来打那个巨人，就不能打。
对，
你一定要拿那把剑，
是尖端的攻略出的包，
是害大家都卡在那边，
对，害大家都卡在那边，
对，
然后。你知道搞到我那个我以前国中同学有一个也有在玩那一片啊，他也是卡在那边啊，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啊。你知道这个解法是等到有网络我才知道。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网络，大家更没办法查。你除非是江那时候大家也不懂日文，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没有说像后面还有兴趣想要学日文，而且这样你也没什么翻译的工具，所以也实在是更不知道怎么。一直卡在那边，那真的很呕。那到多年后我知道之后，其实我当后面虽然也有在玩，但是可能我就是
没时间了啦。那时候不在上班了。
对啦，你如果现在如果有啦，如果说现在真的有那个心思把主机翻出来再插上去玩也是可以啦。那我不知道说应该是还可以正常
用，因为我后来是用模拟器玩，就
是、啊、
就玩破了。因为序章篇二其实不很简单啦，
其实严格说起来不难。其实序章篇
玩到后面，我觉得最难是单带。
你
但是最难
哦，你说沙藤那个哦，那个太费时，那三部曲那个实在是有够浪费时间的哦。
三代其实是最难的，
而且
第二代其实不会。
续战篇只是辛苦，是你刚才转职能力下降的时候会辛苦一点，然后你
而且二代越晚转职越好，二代越晚转职 越好赚，但是一代是没差，一代是基本上等级10可以转的，
差不多
那个数值变化，但是二代你可以累积到20级再转，那效果更好。对啊，所以说去续单片二，我玩到后面，其实玩到后面，大家20级转过子，大家都变强，
而且
打得很轻松。
这主要是人死了可以复活啊，你这只要花点钱可以复活，你比圣火降魔录简单太多。因为圣火降魔录人死了几乎就不能复活。
而且续单片的电脑没那么强啦，一方面电脑没那么强，也是
啊，确实啊，
也没那么强，再加上又可以复活。
因为当时基本上以续单片的画面已经非常好，以当时来讲，我想有玩这种类型游戏的，应该基本上都还是应该已经算是一个经典的名作了。
那双人游戏的部分的话，你会喜欢银树小子吗？
我其实玩不厉害呢。我建中同学他玩的很厉害，但是我玩的金属小子不厉害，不是不好玩，是我也不是那么擅长那种类型。
因为
他应该是比较接近洛克人。
我以前玩银树小子，其实真的是单纯我单纯就是以为就是单纯只要过关就是吃圈圈就过关就好了嘛，就发现其他太多隐藏的东西。我之前我国中同学有一位不是我之前那个引路人，是别的国中同学，他就。现场玩过个看，太多隐藏要素了，我整个吓到。
是啊，
原来可以这样玩哦。
但是我玩的不是很厉害，而且
我就是说，我知道它很经典，但是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有些地方，说真的，如果你不是很上类型游戏的人，其实蛮容易死掉的。
所以动作游戏你会选？像动作游戏，像很多那个 Sega 老玩家可能会选战斧，或者是选那个格斗三人组，你知道吗？
双截龙，
那难玩嘞、
欸。我闹破啦。
好吃哦！
对啊，你那个你我你还记得那？我记得以前你那
不会玩啊，我不会玩啊，几乎不会玩啊。
有一次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过年吧，我不是
对
还是暑假来你家
来过，你有带过
我？然后我还记得你不是你两个朋友，我们四个人玩嘛。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我印象深刻，那时候不是我说就是我叫你们三人猜拳决定嘛，就谁跟我一起先一起玩。然后后来结果我记得那个同学就是他被我整， 因为那时候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背板，但其实这就是我已经背板很熟了，
嗯，
知道敌人会从哪里出现，然后故意就一开始打倒几个小兵之后就叫先往前，我说就先往前走啊，我在后面。遇到那个太妹，
哦，
因为他拿鞭子嘛，因为他被抽个几鞭就死掉了。因为我已经大概知道说你不能冲在前面，很容易死掉，结果他就被我害死
了。哦，哎，你有，所以你就买，所以你就，我记得那时候你就买那个双截龙跟战斧嘛，所以你没有买那个格斗三人组，你知道我讲哪一款吗？
应该是后面有玩过，可能是台卡，但是然后我就还有玩过那个什么森林守护者，
森林守护者，一时之间想不到什么东
西。他也是横版过关，就是也是就拯救动物，你就是打倒一些什么一些盗猎的一些坏人。
五克船长吗？
也不是五克船长，就是说你打倒的敌人都是说他们都是些盗猎者。
哇，哦，那我就真的不晓得了。
不，还有鬼屋吧？鬼屋也是一个动作游戏
啊 ，Go Buster，
嗯，
应该是魔鬼克星。好，哦，这就是 MD 的部分。所以说 MD， 唉，说到 MD 真的是，你看我又像我自己玩 MD， 你要我直接想到 MD 的游戏就是光美黑暗。哎，对，哎，我忘突然问一下，你有玩魔像统一战吗？
没有，那个游戏太后期了。我知道这款，但那时候我其实因为那时候已经基本上动心都在超人了。
哦，
因为它出来发行的太晚，我相信玩到的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多。万一后面可能有的玩家玩到也许是模拟器，你在 Sega 你越这样早期，我想你要取得卡带也不是容易取得，
因为这款可以说就是在我们这些怀旧圈里面其实也蛮有名的啦。
对，因为当时我想后面就白书玩到已经是超人时期的白书了，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接触到。
但你刚才讲到其实说到战斧，我想要一个趣事，你还记得以前那时候一起双打，因为战斧有一点不好，就是说比如说 我攻击的时候误会误伤到同伴，
嗯，
有一次我记得我那时候不是我被你打好几下我都很不爽嘛，然后你被敌人打我在后面跟敌人两个一起围殴你。如果因为后面很多这种两人合作游戏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时候我想设计的问题好像不能调。
那时候就是会打到自己人。
对啊，而且两人合作游戏我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有一些人家跳的时候没配好，可能就有一个人会摔死或两个人摔死，这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政府还好，因为我印象中政府好像跳的地方不多。
嗯，
你不像魂斗罗可能就那种。
魂斗罗，恐怖哦！魂斗罗，我觉得有时候双打比单打还恐怖，
因为单打简，因为魂斗罗难度不高，我相信30条命嘛，那大家都基本上都可以，几近都可以破，
哎，
其实难度不高。
然后好，这是 Sega 的部分，那接着谈超人，超人能讲东西就很多了哈。
其实真的红白机跟 Sega 要讲都很多啊，但后面如果我们后面有机会再录，我们可以再讲更再分享其他游戏。
哎，那超人的话，那超人可讲可多的喽。那超人，这我就想问一下了，你太空战士跟勇者斗龙，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
其实应该还是太空战士，因为太空战士至少我还是，因为斗龙我记得我就破一二代，但太空战士我好像四五都有破。
对，四五
六好像玩的很，六跟七六好像玩的很后面。
四五我记得你有破，对，这我很清楚，因为五代我就亲眼看你破的。
对啊，
哎，所以超人的话。因为超人的话，就是如果是超人的话，你会觉得哪一款游戏会让你印象深刻？就是圣火吗？
圣火绝对算啦，啊。但我想很多到时候买超人，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玩《快打旋风二》，绝对是为了《快打旋风》。我第一，
即使你很不灵光，你也是买了《快打旋风二》，
因为实在太受欢迎了，那个时候也实在是。对啊，太受欢迎了，
人气无法挡哦。
对啊，虽然说玩的不是很厉害，啊。
你是买八人版的吗？
八人版，因为最早就八人版，你后面有四天王，那是后面的版本。
对对对对。
而那个时候，我想有卡夹的人可能会比较少，因为那时候磁碟机已经普及了嘛，大家都是用 code 的。
嗯。
但火翔魔录之外的话，你说对太空战士嘛，但印象深刻的，然后我觉得那个超越巅峰一个赛车游戏
啊，对。像我赛车游戏，其实我很不灵光的。
我是因为也是因为晋中那个同学，因为他家玩那个超越巅峰二，那时候也是真的很好玩，因为那個当时来讲画面不错，而且还可以改装车椅，在当时来讲，
而且才8 mega 而已。
对，后来我还去玩一，但一他就跟我那个同学讲一样难玩，因为一你可能跑一跑还要中途去加油，那，你加个油你就会落很多。二真的比较好玩，
对。而且有
音乐又好听，
音乐对音乐非常好听，这一点真是很有感。他的音乐，就我很惊讶的是，这个游戏画面不算差，但是它的容量才一片容量而已。
对，因为这主要是它的配乐好，
而且配乐又很棒，然后玩起来也有趣，然后又可以改车什么的。
对，是真的。
虽然说玩到后面你都全改满了啦， 对啊，所以说还是有它局限性，但是以一款一片磁碟片就可以搞定的游戏来说，那边真好。哦，那个是我第一次玩那个赛车游戏，玩的就是让我觉得玩起来很开心的赛车游戏。
对，而且毕竟它的长流程也 OK， 你不会像说 GT 赛车你要玩那么久，它也没什么耐久赛什么。因为当然，因为后面游戏可能越多越精致，你要玩的很疯，你要是赛车迷嘛。
对，所以说像我玩赛车游戏就真的是不玩的真的不多啦，因为像 PS 之后，像比如说 PS 我就只玩那个质感赛车嘛，R4 嘛，然后 GT 其实玩的不是很好啦，然后后面基本上都是玩质感赛车居多，又比较简单，然后像什么 GT， 因为 GT 真的是很难玩啦，真的是很，它就是一个操作很细腻的一个游戏，所以说赛车一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有点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感觉。
是啊，然后你那时候其实，然后我想一些，到超人你说快打形式系列嘛，那动作过关游戏基本上也是属于蛮经典的嘛。
对啊，那时候我记得去你家都在玩《复制都市二代》啊，
然后还有那个
三代法比较少，三代是我自己抠回来自己玩。然后跟我朋友玩，然后去，然后你那时候你来我家都是在复制都市就二代。
那我记得好像三代之后是不是也这个系列就没落了？
没有，
就没了
，就没再做了，就三代就结束了。
然后那个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因为我想那时候其实 RPG， 然后就机器人大战吧。
对，
机器人大战可以算。
对哦，第三次你还破台哦。
但是你说你破了才真正结局，我反而破的是假结局。
对，
是应该回合时间问题吧，我拖太久了。
对，回合时间问题，就是要在350回合内，然后第三位主角在战场上才可以触发。对，那是要打这个 boss 的一个条件。对，但是那个时候光是要玩完就已经不容易耶，真的。
因为
那一款我也是跟圣火一样，就是玩到一半打不下去了，然后跑去打那个 EX。
因为毕竟说，因为你
EX 比较简单，
因为毕竟机战的问题，我想没有金手指，你只要有机台被打爆的话，你一定会夺金虫啊，要不然你光修理就要花钱，我们钱都不够用了，怎么可能还要钱去修理？
对啊，直到像第三次机战，我真正好好打完也是玩模拟器的事情。
最主要也是一个问题，援军，有些游戏就是这样，你没有到特定地点，援军他死都不出现，但有时候。他一出现，根本你就有人被围殴，你可能杀你的措手不及，你可能就有人被打死，然后你就知道从。
那你玩第三次激战跟玩圣火的过程你会觉得第三次激战没有像圣火那么痛苦吗？
不是没有那么痛苦啦，因为后面其实基本上我想只要小心一点，基本上都还好。因为这样，因为其实你也当初我先你我当初最后一关破关的时候，是因为那场战斗实在还蛮长的，那因为后面。我想很多人如果能源什么或是体力上比较偏低不足，都躲进战舰去恢复。
嗯，
因为战舰不容易被打爆嘛。然后基本上只要你，当然说我们只要战舰跟王保持距离，比如说我就是轮流派人去那个战舰补血跟补能源，其他人就是去轮流去吸引那个王的注意，让他只攻击他。
嗯，
这样就把王耗到死。
就是用就算是用一种。比较保守的战法，
但是第三次我战舰你又不能不练，可是战舰其实有时候还蛮容易被打爆的。
战舰因为战舰薄啊，因为战舰不能改造啊，
基本上也只能练布雷特啊，因为它最主要它会出现
的，也就它而已啊。第三次就它而已啊，没有别人啊，没有，就它而已，因为它不像EX以后才有别的战舰，
已经有别的战舰了。
但是第三次还是就正常，而且它又不能改造，它又不能改造，对啊。装甲才好像才一两百而已，
而且战舰的攻击命中率太低，你没有必中，基本上战舰实在超难练。
布莱特没学到必中，很难练啊，
难练啊，
就很难练啊。但是你不得不练啊，
对，战舰不能不练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啊，
有些地方他会强制出场，有些地方我记得如果他被打爆我就输了。
对对对，其实到后面的激战很多都是战舰爆输了，很多都这样子。然后后面很多战舰，
那还有一个啦，对啊，你觉得经典的泰格利之钻，
一，
那一你可能没怎么玩，但是你应该从二开始。但一其实当时真的很经典。
我看你玩的很蛮开心的啊。
我现在有一个糗事，你要知道，我买铁豹被骗那件事情
啊。对啊，这个 这个我有写，这个我没有做 我还没有做 podcast， 但是我有写文章过，就是玩一代的糗事，这个大家都有过。
因为大家我要当正常，我印象深刻，行情是1000贯700丁的铁炮，但我记得我摸去哪个地方，他说1000贯1000丁，因为我甚至我见到的同学都骗过，我要想哎怎么便宜，好要买，又回程我被信长骂，
土黑啊，竹竿
土黑的竹竿，
土黑的竹竿啊。
对吧，那段日文就很好笑，就奴样阿呆面铁炮转至炸漆。
对啊，铁炮炸漆。
哎，甚至我没有试过，就是平定完全不回去，然后就是说，是我的朋友讲比较好笑，说被信长打屁股，然后就惹怒了信长，然后这个游戏就 game over 了。
我其实那个其实他是砍头，
我们本来想变浪人，但是一代是不能变浪人，
一代不能变浪人，二代才可以。
甚至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个事件，你记不记得，就是他不是要去打那个。攻打那美浓吗？
哎、欸，对，
那应该是斋藤吧？
斋藤、啊、
就打那个斋藤家的时候，他不是派藤吉郎去调查情报？
嗯哼，
你有没有被道叶三人众逮捕过？
哎、欸，没有呢、欸。
那个很不好过，那也是随机的。他马上就轮流跟你单挑，但是以当时藤吉郎武力是很难打赢，你有要撑过一段时间你才逃得出来。我就有遇过一次，是真的还蛮不好撑的。
嗯因为一代我好像没有玩得很熟，虽然我一代我曾经玩到当过城主，但是这个事件我真的不记得了。
因为一代是我见到朋友是玩到说就是明智光秀造反，然后后面就是羽柴秀吉取代信长，然后后面就打败光秀之后，可能你因为一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能统一日本，你只要扩张到一定的势力，游戏就结束了。
因为一代也没有全一代，其实没有包含全日本啊，一代的地图没有到全日本，像。宫城县以北的都没有，
因为我印象中是你没有把所有 的城都占领就破台，他、啊、你要到一个势力就会破、
啊。像一代的地图没有一打家，没有、嗯、那个宫城县的那一带没有，他
岛津家应该也没有吧？
没有岛津家，没有九州，然后四国我忘记了，反正他北边只到上山，
嗯，
到上山，然后西边到毛利，然后九州没有，
因为基本上
然后
我是有打败过上山，但毛利好像没有打败
他。四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太确定，
因为
我确定九州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想大部分人还是造反嘛。那以我印象中拖最久就是我定常是给我大和郡山城，
蛮好的嘞。
对，但是那个时候那一要造反很不容易活。
对啊，
通常我大部分可能是拿到可能比如说那个可能有时候好一点，就小古城也不算差吧。
小古城算很棒好不好
啊，我印象错，我信长通常信长是给我们什么城我忘记了。
长岛吗？
我也忘记，离安土城不远吧？它上面一路比较烂的城
啊，
对，长滨城，对，
原本是长，因为长滨是预设的啊，预设为长滨啊，它就是大概80%会给你长滨啊，可能20%会给你别的。
而郡山城就是基本上你是比较晚当城主，我见我记错，小古城应该是我造反，我就把小古城打下来，
因为它就在正南边呢、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造反很难活，因为信长很快派兵来攻打你，
嗯，
但基本上赢就是说。原则上就是说，可能我都是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就是在那个信长在出兵攻打我，利用安土城他没守兵去打安土城，
嗯，
而你的城要撑住，说在他攻陷你的城子，你要先把安土城打下来。那打下之后，因为如果攻下巨城，有时候啊，如果说后续如果说你只要说，如果信长来带兵攻打，如果你守下来打败之后，大家都知道说他会变成武将在地图上移动，那我基本上就这场秀出来用单挑把他们解决，因为这个等级已经够高了，
嗯，
对，直接把他斩杀。
啊、又不像二代，有飞鸟跟御龙针就天下无敌了。
二代又造反实在是太容易活了，因为
有
第一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二代只要有飞鸟针跟御龙针，天下无敌了。
因为为什么会想造反？是信长常常他就派你一些很糟糕的任务，你实在是很难安分。比如说，
你以前跟我讲，你以前跟我抱怨过啊，叫你去打春日山啊。
那春日，我手下这些人的能力就有限，兵力你给我做烂城，兵力有限，我怎么打得赢啊？啊，打输又要怪我，那我的那个什么声望又会下降，那这样谁受了？
嗯，
你就如果说叫你去打那个什么本院寺，你总是打得赢的、啊。本院寺城不超多铁炮的，连我自己带兵都打不赢。本院寺我相信听众的玩法都是，我都是可能当时我可能收服几个大名，比如说上杉谦信啊、武田信玄，让兵我手下，让他们带兵去打，他们就打得赢。可是我自己去打，我打不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带兵去打过本院寺？那铁炮实在太多了，不行啊！那个光铁炮就往射的灰头土脸的，根本没办法打，因为铁炮是太强势。
好，这就超人。就是超人，所以超人的话，你就选择圣火、泰格跟那个激战嘛，第一天是激战啊，刚好这三个也都玩过，只是泰格一我就真的玩的不是很熟了。好，接下来是雷嘎扎腾， Button 的话，我还记得你带来的时候说这什么鬼玩意儿啊？那是我第一点就是这什么鬼东西，对吧、啊？
但是我觉得最经典对我来讲应该是英杰传吧，所以英杰传超人也有做，还有 PC 也有做，但是其实画面在沙腾才是得到的。
他说不会买沙腾是为了什么游戏 ？VR 快打吗？
日感赛车跟 VR 快打都有吧，但英杰传是后面，
应该是那个啦，那个 Daytona 赛车。
嗯，对。
哦，
并当时画面很震撼嘛，震撼嘛，并我想你当时就像老孙在讲，你要当他是先靠 3DO， 其实当初。3DO 也蛮心动，但还好没买，因为它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
真的是还好你没买，而且很贵。
老孙真的比较惨，因为说真的，你买了花那么多钱，你现在再买一台新主机，要不要等到何年何月？他是被暴力摩托给吸引了。
所以说你买，所以说那时候，所以那时候买的是《VR快打》跟那个《电动赛车》。
但是他暴力摩托，我记得沙腾也有做。
对，对啊，你有来我家，你有来我家玩过啊？就把人家踹到河里面去啊！
最好笑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是那个摔车了吗？
对啊，摔车。
然后警察不在后面追，然后警察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我们车要扫从里面，然后死都不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警察他竟然自己开车走掉了，你怎么不会起来抓我呢？
暴力摩托这真的是蛮。他虽然说是18禁，对，好奇问一下，嗯，我的经验呐、啊，就是我要去买那个红标的，你懂我讲什么？我要买，因为沙腾有所谓的年龄限制游戏，
是，
我去买那红标的，其实照样卖给我啦，你们那也是吗？
基本上都照样卖啦，
对啊，
你只要不要说，你至少也要个
低调点。
还有一点，你至少要个十五六岁，你不是说国小就有点扯。你那么小的孩子去买那个，
我国中，
国中还差不多。你国小可能孩子老板不敢卖，要你那么小就买这种东西，是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我那时候是国，因为我沙腾是国中嘛，国一国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买一些黄标的，就是还是买到了。
有啊，野球拳跟摄影棚啊，我印象最那个是两个。
只有买野球拳，
盗版的啊。后来就买金手指才把它全破，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好像我不知道是老孙还是谁有视频组分享过，我觉得到后面好像我们出什么拳，他都知道我们出什么拳，绝对猜不赢。我照样金手指，不管我出什么拳，我稳赢。
嗯，
才把所有的破关画面全部看完。那摄影棚就真的难，因为你要拍出他满意的照片，还要挑出他喜欢的衣服，那真的难。
所以说沙腾到玩到后面，其实你反而是英杰传玩最多次，是不是？
英杰传，然后王者之师就已经
哦，王者之师，
但是我没有玩到破，
没有吗？
我就没有认到就定到那个忍者，就后面把他卡在里面，因为只有他才伤到那个王队。
对对对，
那时候就是没注意到这一点。
对对对，
因为王者是我相信也是玩混沌属性吧，遇到敌人你还要说少杀人，这个好像有点
难。因为王者，我曾经想过要不要重新挑战一次正义路线啊，就是
可是相对费事啊，
就费事，因为
好像正义路线的伙伴好像没有混沌强。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正义路线的话，他的经验值全都要靠战后结算，
所以你要达成他的条件，你要能跑就跑，要少杀人，
就是尽量不杀人，能跑就跑。然后呢，你的经那你就想说啊，如果你都跑经验值怎么办？全都靠战后结算，因为你的那个属性是正义的话，他都会帮你战后加经验值。其实经验值都是靠那边赚的，
我觉得王者
反而不是靠打敌人，
王者是
是正义路线的走法。
他这一点的设计就真的不好，因为我觉得就这个我讲的也是后续，我记得 PS 后来好像还做续作，但好像不太好
玩，
就这一季也就终结了，
就很可惜，因为一代真的很棒。你知道王者之
是
一代，我都叫他、
啊，
我都开玩笑讲说他是超人版的光明黑暗，
差不多了。这可
是因为制作群，其实制作群是。人设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里面参与制作组的就是也是有参与光明黑暗的人，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其实他真的是
确实
算光明黑暗，因为做的很
像，确实
对做的很像，对，所以我那时候王者之师我是后来就是也是长大重玩啦，但是我是用实体片重玩，不是用模拟器。
然后我记得 Sega 要做那个 VR 战警印象也蛮深刻，虽然以现在来看那个画面真是很 low 啦，但是对当时来讲 VR 战警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游戏。
对光线枪，你算喜欢玩吗？
射击游戏要看游戏，但那
光线枪游戏，光线枪射击，你会玩的很多，你会很喜欢玩吗？
但那时候没有买光线枪，我印象中没有。
没有，就是单纯那个类型
也是不错。因为自从红白机有无字冲锋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有啊，可是那好难玩哦，
子弹不够，他弹药不够就被打死
了。对啊，敌人的火网根本就密密麻麻的，根本就清不掉。因为像射击游戏有分所谓的，比如说像那个宇宙巡航舰嘛，萨罗曼蛇那一种
是啊，
还有一种就是
动向的。动向的。
还有沙城有个游戏很经典啊，樱花大战啊，这你应该决定我绝对很爱玩吧。
对啊，我就是为那台买主机的、啊。也对啊，我就是为那个游戏买主机啊。
因为沙城管理游戏真的蛮多，但好像印象最深刻好像也就是几款，因为光明原那时候因为也太冗长，还有机器人大战 F 啊，你也可以玩到破台，我会很佩服。那个实在是太冗长，因为那时候站在外面，我记得不能切吧？
不能切，
那实在太费时了。
对啊，像 F 我打完 ，F 完结篇我没打完 ，F 完结篇我是后来我用模拟器打的。
因为沙腾的寿命在这种太空战士期初的时候，这个他的寿命 也就不行了，也被 PS 给打趴了。
对啊，就是想想也感慨啦，就是勇者斗恶龙、斗恶龙跟太空战士期都出在 PS 上面嘛。
主机的性能不差啦，只是我想说缺乏游戏厂商的那个资源嘛，因为 Sega 自己开发能力也有限，毕竟他也没有在做 RPG 游戏，
比较少，
对，比较少而已，
比较少，所以这一点就是争取不到那个《太空战士》跟《勇者斗恶龙》的那个
开发。我自己也说，即使到后面到 DC， 他这还是以失败的收场为结局，这是
蛮可惜的啦。
对，如果当初不要做硬体，不见得做硬体，只做软体，我想 Sega 当初也不会亏损那么多。
可是这个就真的是怎么讲，你不能就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成败论英雄。
而且即使说至少可以生存到，还是社长以私人财产去填补那个亏损，所以就其他是真的对 Sega 有爱的。我这个游戏公司应该早就结束
了。好，这是沙场部分哦。那 PS， 可是 PS 的话我就很少听你讲嘞。
PS 玩的没有那么多啦， PS 印象比较深的好像一时也说不太起了。
嗯
哼，实况野球可能算是玩的比较疯的吧。
哦，
玩的够久了。
哎，真的，我想到你 PS 玩游戏，这大概就只想到实况野球嘞，因为那时候就我跟你一起玩嘛。
皇家骑士团那时候 PS 那时候我是有弄金手指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超人版，就是因为我玩到后面一段的时候，我又玩不，就是可能不容易过，因为那是有一些金钱跟一些名声，那些什么名声的问题。
一代嘛，
对。
所以你 PS 有重玩过？
有，但是没有玩很远，
没玩很远。所以基本上 PS 好像都是在打实况球，
实况球居多。其实有些有玩，可能玩的不是说那么的热衷，
那么热衷。
PS 好像感觉就他的游戏能玩的蛮多，越南大战也已经算是一个玩比较多。
大概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卡在就是
时间少，而且
时间少，那时候
已经有比较淡化，
就是有比较淡的时期了。
对，淡的时期。
嗯哼，
后面比较。热情不要打，还是到 PS2 的时候才开始回一段蛮长时间的热情。
好，那直接接 PS2 吧。PS2 的话，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会想到一个作品叫《我时间都》啦。这个为什么我会讲这部游戏呢？也不是说这部游戏有多强，而是因为这个游戏他现在在玩呐、啊，所以我在想他一定会绝对会选出。
没有错啊，但是因为我是比较有耐心说，每一场历史要自己操作。如果一定要快进的话，跳开比赛其实。这个游戏我当初整个网络上搜索讯说几十，可能不是你玩到可能一定的时间后，一些退休球员就会出现在选秀名单里面，就可以选他入队这样子。
嗯，
但是还没有玩到那么后面呢、啊。
当初你当因为我们之前在玩棒球游戏的时候，都是以那一种整体操作整个球队跟投手的立场嘛。但我是监督，则是用一种很特别的，就是你来当教练这一点。这一点其实蛮新奇的，以当时来说是蛮新奇的，因为这种类型就是以教练 为主角，就是你以一个教练的身份当主角去培养一支球队，当时来说是不是那么普遍，
而且又可以签洋将，还可以自己去交易什么的，他也没有所谓的问题。
所以说你那时候在玩的时候，就是会不会有所谓的，就是你在学的怎么玩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适应啊，或是一些困难的，因为当教练因为我也看你玩嘛，就是选手的状况啊，做什么练习啊，他们那些的状态如何保持啊，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当然搭配这件事情，当然排棒次这件事情，我们玩一般棒球戏我们也会排棒次，只是差别就是说我们是控制打者的，但是问题是这次是完全就是电脑自己打，那在跟我们自己在玩一般棒球游戏的那一种调棒次的那个观念，你会有差别吗？
其实我是觉得，其实应该，如果因为那个时期我玩棒球戏久的，都棒球观念了解的人，就大概我想应该落差不会太大，因为像他只是下战术这样子，你只下战术，然后去执行你的战术这样子。但少部分球没有照你的战术打，但大部分觉得上都可以执行你要的战术。只是 这款游戏有些辛苦是刚开始的时候人手真的太少，一开始二军是完全没有的，第一个赛季你就一军的人，所以你光是投手就是个蛮头痛的问题，或者有人受伤休息比较久，因为你的替补的深度已经是很弱，因为第一个赛季人手真的很严重不足。所以一直在选秀，我觉得其实说可能我是不知道说，比如说因为我现在是玩欧力士嘛，因为欧力士他好像可能现实中我知道欧力士现在他们很有钱，但是在游戏中好像真的不是那么有钱，因为现在欧力士跟那实力不同，现在社会是跟他跟那个近铁蛮牛合并嘛，那因为当时说你说 FA 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多余钱去签那个自由球员，基本上靠选秀或者叫交易，反正巨人就是还是一样很有钱，因为 FA 球员好像还是很喜欢跑巨人队，所以我觉得这好像跟现实还蛮像。
所以你那时候在玩的时候那一种学习过程就是都还蛮顺利的，这样子都大概都蛮顺利。
上次还好啦，就选人嘛，因为选人
主要是选手啦，好的选手能不能弄到这一点？
因为后面就是说，可能我去曾经在日本的网站上，日本雅虎那边还是有找到一些人，就说他有推荐说哪些选手能力比较强，就是可能这前几年你要选谁？因为
哦对了，
这样
就比如说，当然你说实际的选手当然不用讲，我们就是里面出现的实名选手当然不用讲。但是如果是一些球队，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原创球员，你怎么所以说他们到底值不值得选，好不好，都是网络有资料的。
他也有攻略本，但可能要在日本才买得到。但要么最简单的话就 S 罗大发。
但是你有没有选到说什么啊？我选到了废物之类的。
有啊，就可能还是有选错，就可能。但是或者说也有的可能就是说刚开始选秀的能力很差，但是有的皮球队真的把他养起来，变成能力很强的选手。是有这种例子，
那也是有那种就是没有几乎没有用的，选来根本就没有用的，也是有，
因为基本上如果
郑龙成啊，郑龙成，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我记得啊，郑龙成，
因为毕竟说他只有50人名单，你说你基本上为了再选人，或者是说你要补洋将什么，那基本上没战力外一定会释出啊，因为我名单有限，他不是说就50人说的没有很多，不像现在的棒球队可以登录可能60人真的更多这样子。你那时候，他是一二军加一起，总共只能登陆50位球员、那你又没有什么三军什么的，因为是很现实嘛，球团不可能花钱去养那种战力外球，然后占的名单，这样每一年还会有新人，我们要有名额去选新人。
对，
有时候就是交易的、啊，就是用交易去补强这样。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如果你喜欢欧力士这种球队，其实他的战力是基本上并不
在那个时候，对啊，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投手蛮惨烈的，
基本上就是用交易、我记得那时候第一点，我相信如果说，但我想可能听众如果除非你对棒球比较了解，我想我们讲这些可能也不认识，那如果比较了解，那时候你那时候像我投手，我就用野手交易，比如说我就先交易来那个巨人的高桥上城，他和兵队的野村红树，然后算是堪用的投手嘛，那不错的投手，然后再你说捕手当然就交易到大龙队的陈岛健司，因为想捕手，因为至少在那时候他又年轻，以攻防很长一段时间捕手没有烦恼，然后再我又交易到了松中信彦跟小嘴保育基本上大队是被我掏空的。
不过也想想、你看到现在都还在玩、你玩十几年了吧，
赛季嘛，
就是
9年还10年了吧，
对，就是说应该说从你玩这款游戏基本上一直都有在玩嘛。
有啊，对，有一段时间没玩，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记得红石记忆卡坏掉，因为最好玩大龙队那个记录就回损，然后后来就改重新，我就玩记录
队，
好像记忆卡也是回损，然后我们就再次玩就玩。
所以基本上除非卡在记忆回损，基本上都没停过嘛。
我自己有停一段时间，但
是有停一段时间，
所以它也不像现在手游或 online game 你要每天上线，就是单机游戏有好处，不用每天玩。
所以说基本上其实都有陆陆续续在玩，
对，陆陆续续在玩，
对吧？好像觉得就是，就为就是他为什么可以让你就这样持续玩下去？因为我自己也有玩实况球季赛，是有啊，可是玩到后面是没玩了，也是停了。
因为我想可能也是说，毕竟因为他可以长期经营下去的，就这样，你每年有选秀，可能跟实况球比起来，因为实况你要自己去打击投球。就相对来讲，而且我觉得《守望者》
比较辛苦一点。
Q 版，你讲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甚至画面到以现在这个来看，到画面真的不优啊。
对啊，不优啊。
对啊，因为可能就是说，当然以现在我玩游戏，可能就是可能因为玩的时间少嘛，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可以长期去经营下去。
我后来好像觉得、你看我曾经自己在一边思考过一次，就是说我到底是什么样游戏会反复玩很多遍。
我后来经过我这一连串思考下来的时候，发现豆豆游戏都是玩重玩最多遍的。
然后你像这样我说，
像泰格五，我泰格五玩重玩好多遍。
你就好像英杰传、曹操传、孔明传，我都不知道重复过多少。
对，我 RPG 重玩的次数反而没有那么多。我 RPG 当然你说我 RPG 重玩次数多，可能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那个那时候卡夹少嘛。
对啊，
所以说你也不得不重玩那么多。
因为现在有的游戏也可能没有那么耐玩，你破一次就不想再破了。
但是如果你是说像现在，即使像现在有赚钱的，你还会反复一直玩的法制策略游戏，
或是你像武将风云录、信长野望，
对对对对，
基本上。可是后面的系列我可能就玩的不是
像我是泰格五，泰格五就重玩好多次。
泰格一跟二我好像都重玩蛮多次。
对，就是你会发现策略游戏。就是对我来说，策略系正是重玩很多次。
还有三国志三跟三国志，
对对对，
我们都玩了很多次。
对，三国志三、三国志也是，对吧？这策略游戏真的是。
啊对啊，我们刚才说到沙腾，其实应该是三国志，忘了
啊。
对对，正够，你我都玩了很多
次。对对，都玩了很多次。不过我也蛮好奇的，因为 PS2 就我对你的印象就是都是我是监督啦。对，但是 PS2 还有玩什么游戏？
最早一定是三国无双嘛，我相信当初应该蛮多人都被三国无双给吸引到了。
那真的是蛮那个的、欸，
那个
新画面震撼感，
而且是很崭新的玩法，
很崭新。对，所以你有买一，你有你是玩到几代？
从一代开始就一路玩下去。
你玩到八哦？哎、欸，不，你没有 PS 4啊？
玩到七啦，
七
有 PS 3嘛？三有出到七，对，但八就没有了。
哦，对，八是 PS 4才有，
八一可能要 Switch 了，因为现在有 Switch 主机嘛。
哎、欸，哦，哇。意外的蛮死，
但是之前老师有讲过，早期的三国无双，屌兵的攻击欲望很强，不然现在就单纯割草游戏，这是蛮可惜的。我记得你刚才什么不是也常被小兵打死？
对啊，小兵其实蛮那个。
我后面玩上手之后，其实我就很少被围。
六代的小兵就真的是草啊，五一到四代小兵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攻击都蛮欲望都蛮强烈的。五代我没玩过，我忘记了。但是六代就真是吵了。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可能这个游戏这个系列到后面，它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你可能也没办法做太多的变化了。对，后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无双系列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战国无双啊、特洛伊无双什么，海贼无双。
有啊，我玩北斗无双，北斗无双还蛮好玩的。
对，很多系列用无双去炸。
其实北斗无双还蛮好玩的。
现在有刀剑乱舞无双啊 ，Switch 那个。
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跨平台出来，那款
有电脑版，
有电脑版。
欸、我不知道 PS4 有没有出，但是有电脑版，所以就无双嘛，蛮意外也蛮始终的、欸。因为三国我没有，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玩三国，三国我是玩到六就没再玩了。
其实战国无双还比较难，因为它补血道具就比较少。
对，战国无双比较难，对，可能也是
蛇魔无双，三国跟战国并在一起。
哦，有，但是那一款就是玩到后面有点腻啦，因为太多人了。
对。
太多人了，其实就是那一种，一开始觉得很棒，然后到后面会觉得，
可能战国系列我更喜欢战国婆娑罗吧，
比较乱来一点这样，
就感觉好像还比较好玩，感觉上，因为我觉得应该三国无双先做，你后面的无双系列可能就见仁见智的、啊，因为这个游戏显然好像也有点慢慢，我相信可能是始终玩家也不多了吧，
所以 PS2 的话大概就这样子吧，因为现阶段还有
其他的。
因为我印象，因为 PS2 了之后，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是在那个上高职了吧？对啊，已经是某种程度也算半个社会了，因为上夜校。
然后就是《太空战士八》嘛，当时的画面真的够好。
是 PS 的八是 PS，
还是我是说十吧？啊，
十，
对
对，那时候那时候画面真的好，
等于在看电影一样。那倒是后面，我说我还可以玩到破了《太空战士》，十玩到破。难度也不高，我
所以说你 PS5 大概其实大概就是玩到大概可能没有到很久，可能就后来就是忙别的事情。
游戏也玩的蛮多，只是说有没有玩很久，或没有玩到破，
就是可能就不多，可能就不多抓。还是我是监督跟无双，
啊，有个游戏也蛮特别的，二代关你很有印象。
那个游戏很烂啊，但它的乐趣不是在它好不好玩，是够不就是。很蠢的感觉，
恶搞的感觉。
对，就是日本的讲法叫 bug game， bug game， 就是日本人会称这种游戏叫 bug game，
对，
就是那种很蠢，很蠢，然后游戏也不怎么样，但他就是因为很蠢，你就会会心一笑。
而且因为其实它不简单，因为后面我记得我是用金手指，我记得二代跟我是拿一把，然后那是火焰刀，然后我讲火焰刀就有火焰喷过去。 你知道最后大魔王是谁吗？就是那个什么黄金左右卫门，就那个替天行道那个有没有啊？水户黄门啊，讲错，
水户黄门，
水户黄门，他带他两个徒弟来，我就用那个把他给打死了。你没有那个根本打不赢，那他们其实超强的，那是用金手指拿一个超强武器我才打的赢，那是真的不简单。
嗯，我以为你有玩这个。你玩这个
算尺度啊，顶多算有一些色情什么，但你不会有什么太
其实不会啦，因为 因为索尼那边 PS2 时期是全年龄啦，
对，他不能用那个18禁，
他不能用那一种就是稍微煽情尺度，他是不可以，
因为日本他也是有他的法律啊，
对啊，日本在游戏方面就很严格啦，
对啊，因为毕竟也不能说做出革新，否则他可能搞不好以后他都不用做了。
好，那总之呢，今天的部分就大概就到 PS2 为止了。当然啦，当然我们讲 PS2 嘛，那顺便问问近况好了。近况，你现在就是还有在买新主机吗？
就 Switch 而已啊，但现在
就是所以你有 Switch 吗？
对啊，
对啊 ，Switch 现在就是偶尔玩玩。
就剩我消磨入风花雪月，
风花雪月
，NBA 2K23，然后泰格立志传五，
泰格立志传五，
目前就这样吧，
够你玩了啦，光泰格五就够你玩了。
因为你要说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其实要聊这个往事，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
对啊，
那其实我其实印象比较深还是以前我们一起玩横版过玩游戏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你要说血泪吗？应该说小时候蠢事干蛮多的啦。哎，
忍者龟就够经典了吧？
哎呀，对啊，可是我跟你玩忍者龟的印象其实没有很深。
红白机啊。
红白机有啊，但是我
因为 C 还是超任是不是也有？我记得
我只想到，因为我在我玩的忍者龟双打的印象呢，我都是别人比较多，
因为可能我们不常见面，所以你要一起打的几率不高，
对对对对，反而是跟别人比较多。
因为跟我一起玩的你要，我就玩跨甲形式，要么就是战斧，
对战斧跨甲形式，
跟双截龙，
对跟双截龙，对啊。
因为忍者龟那时候其实你应该记得是有一个转接器可以四个人玩，但是很少有小孩有那个东西。
超任版的四代。
我曾经有个朋友有，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我想很少孩子会有那种东西。
因为这种设备在我们比较普遍看到的时候，已经是超任，
而且有的也不多，
有的也不多。因为其实大部分如果用这个设备，都是玩轰炸超人用的。
而且你要四个人一起玩忍者龟，几率不高，因为说你要同时找到人，那有点设备上也程度很少会有那种设备，通常都能双打就很 OK。
对啊，
因为你要多买一个东西，因为超任一开，我记得是超任超手把是只给一个吧，我记得
两个还不错。OK， 两个，只是多人点，就是说多人转接器，你要玩轰炸超人，想要四人游玩的话，你就要买多人转接器，
对吧、啊？或是说忍者龟这样子，
对对。
因为忍者龟，我想基本上也不会是结集啦，结集可以四个。
哎，对。
但让我想起每次他只是最美要用，因为他实在太难用了，
攻击
还太短，那可是高手用，
主要是射程比较短。
对，所以基本上只要另三个有人玩，通常差值已经没有。
大部分好像都偏好用达文西啊。
都是棍子跟那个棍子，
东纳泰鲁格跟 对啊，跟达文西啊，啊，主要是用
米开朗基罗、哦、
还是会用啊，
还可以用，但是拉斐尔就不行。
拉斐尔我也是没什么在用，但是如果是红白机版本，其实拉斐尔还好，超人就吃亏的，
因为攻击距离短，你实在是
超人版真的是，除了超人版，东纳泰鲁太占优势了，棍
对啊，
对，那射程是长，影响很大，
对，确实
红白机是没有差。尤其红白机二代跳踢就好啦，跳踢大腿都一样长，没有什么差。
对啊，跳踢就好了。对啊。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哎呀，很感谢，真是非常感谢我表哥来当事人，来现场跟大家聊聊天，来分享一下我们以前玩游戏的一些故事哦。当然啦，今天你难得有这个机会啦。当然之后如果还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主题，也可以请那个我表哥过来的话，那也可以再聊聊。像我之后可能如果有机会聊到圣火小魔录，因为圣火小魔录我们上集有讲过一些，但是如果之后可能想要讲一些可能稍微讲细点，可能我们要讲关卡啊，或者一些东西，看大家还记得什么样子，比如说练的结刚有多痛苦啊之类的。
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先把一些整理一些资料，比如攻略，
对对对对对，
因为印象可能有点模糊，你要翻一翻才知道当时关卡的印象
有多难的地方。对，有可能是之后有些可能讲一些我们彼此比如说有机会讲七龙珠，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如果还要再讲，比如超级赛亚人传说嘛，
超强传说，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再来
聊。刚才好像有没有聊到这一款哦？
超强传说我们没有聊啊，
那也是蛮经典的。
对啊，
对
啊，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可能一时没办法想到那么多吧。
对对对对，所以也很高兴啊，就是希望今天这个节目可以让，就是从我们两个之间的对谈的一些经验，可以让你们想起你们过去是不是有没有跟我们，是不是也跟我们有一样的经验。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多少少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些经验，我想你们应该也感受过了，因为毕竟那个年代就是一个那么单纯的年代。对啊，好，那总之今天节目到这边了，也很感谢我表哥能够来捧个场，然后来跟我聊聊。那喜欢我们节目呢，可以欢迎到电玩善哉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给我们回馈，然后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那我有机会呢，如果还有一些主题可以找我表哥一起聊的，我们就会找他一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聊聊。当然啦，就是偶尔啦，因为人家住三峡也蛮远的啦，对不对？就也蛮远的啦，只是说也是要看彼此的时间或是有什么主题，那时候我们再有机会再来聊。好，那本期节目到这边结束啦，那就下一次下一集节目再见咯，拜拜
拜拜。